所以安立世俗地法，确实世俗是有这些层面的内涵没有错，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成立世俗地，我就是要让众生认清那个是你的烦恼执着啊！你在世俗的层面上你认清，其实只有名言安立而已，你心中所执着的那些真实的那么具体的那些实在的那些根本没有，没有一样实在的，那个都是透过染污无明的染浊的结果。而这些现象界的这一些法，它真实的层面是缘起的那个虚妄法，可是那个虚妄法你又看不到，对不对？我们讲来讲去是不是都这个道理？在中观应城里面啊，各位老和尚在这个地方呢，也用了很多篇幅来谈啊。那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讲来讲去就是这个核心。为什么呢？在因上见的部分，中观重点就谈二谛。这个二谛是一体，我们是不是讲一切法的体性就是二谛体性，对不对？二谛是一体，缘起法，缘起是它的世俗的层面，性空是它的圣意的这个层面，不离开这一个法。如果你不把世俗谛的这一个层面认清，你如何能够知道它的第一义？因为世俗的层面就是它这个虚妄缘起的这个层面，这个虚妄你不认清的话，你如何能够知道它性空？因此在这个因上见的部分，中观思想、中观正见的建立，重点在二谛的认识。所以各位一定要把二谛，在中观的二谛搞清楚，中观的二谛搞清楚，你要掌握中观正见，掌握中观说一切法毕竟空这个空中的这个思想，你才有基础啊，要不然的话你搞不懂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这个很注重啊，很注重这个十四师在二谛的建立，跟这个中观啊应城在二谛的建立，尤其在世俗谛的这个建立上的一个差别啊。那么这个世俗谛呢能够建立的正确的话，知见能够建立的正确的话，要去入这个空性见才没有障碍。好，十四师们呢，就是因为这个迁就这个藏见实性的这个角度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曾讲过啊，就是他体贴凡夫的这个层面。我们凡夫看到真的这样样都是实在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看到这个看到那个，我们不会做这些名言的施舍啊。今天发现了什么就给他一个名称啊，哪一天哪个厂商又是开发了什么新产品啊，我们又会多一个新的名称出来，新的名词的学习，是不是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是如此啊，在我们的知识的层面也是如此。好，所以呢十四师们呢认为这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意的观察了啊，堪忍观察呢，他认为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下面呢紧接着就是站在中观应城的立场开始来看看十四师的这一种角度的说法的过失啊。他说，殊不知这是极不合理的看法，因为不论其如何观察，观察所得程度为何，只要观察有所得，分别有无等性，便不是世俗，而是舍世俗去寻求圣意了啊。刚才我们已经谈了所有的一切法啊，那么这个我们说一切法就包括这个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啊等等的这一切法，那么不外是二谛体性。那么你一超越了世俗谛的这一个范围去做观察，当然就跑到圣意谛那里去了啊。那么跑到圣意谛那里去，也不就是代表你所观察的就是圣意哦？不是哦，啊，这是一个该注意的地方哈。只是说你这种观察是属于圣意的层面的观察，可是你的观察呢，一样不会得到结果。就如同我们刚才讲啊，千百年以来，从古希腊以来， 那么对在哲学的这个形而上的这个探讨，一路到今天有没有找到答案？没有找到答案，有各种无数的学说。所以大学里面、研究所里面哈，这个哲学系永远是可以读得下去的，太多的东西要学习。但是我们要的那一个答案到底有没有，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得到？到目前还是没有这样的答案。所以呢，他说你那个叫做超越语言，你明明是在语言的范围，可是你要超越名言的这个范围去做观察这种呢叫做舍去世俗而追求圣义那么这是呢他提出来的第一种过失。这个应成，中观应成呢，那么对这个其他宗派做这样子的一种见解呢，所提出来的第一个过失。那么这个过失什么道理呢？他说何以故？名言即是世俗，若从名言中去寻求别义，即是离世俗，离世俗即是圣义。如前说，一切诸法除世俗和圣义二谛体性之外，更无第三体性可得故。这个容易明白是这样子的道理。好，下面有一个这个一个但书这特别再提醒一下根据前面他所举出来的这一个过失，那么是不是有人就会这样怀疑呢？怎么怀疑？我们看下去。他说，然则无义之名言不是流于虚无吗？不然这里并不是他说不然这里并不是许无义之名言，而是不许离名言之意。名言所显示的色心等缘起法即是义故。那么中观说不许你离开名言以外去做这一些探讨。那么名言又只是假名而已，里面一点真实意义都没有你找任何的这个真实的法根本不存在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名言是不是会流于虚无，只是符号，只是语言，会不会呢他说不然。为什么呢？他说这里并不是许无义之名言，而是不许离名言之义。这个虚妄法有没有？有没有？有啊，怎么没有？你看不到。要不然佛跟三清净地的菩萨为什么能够看到假法？只是它是假的。所以我们一直讲，在我们凡夫的心中，在我们凡夫的六根所能够见到的，都是透过染污无明这一个特殊的这种烦恼的作用所产生的认知的结果。如果把染污无明拿掉了以后的那一种智慧，用那种智慧的心眼，我们说这个眼睛也有从凡夫的肉眼到佛的这个佛眼，对不对那么用那种智慧的六根，假设说有六根的话用那种智慧的六根去见，去取这一切境的话，那么看到的只是假法现在用语言这样子说明，我们很难体会。但我们也经常举一个例子，说这个透过 X光，它可以透视我们的肉，只留下骨头。但是如果透过更高层次的光，它所能够透视的又超越于 X 光，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这个心的活动，如果能够速度越快的话，它这个心能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不是凡夫的我们的这种作用而已有禅定功夫的人，这个不必是学佛者， 外道也是一样，他只要能够到达四禅，他就能够发起种种神通，他那个神通就可以让他的六根发挥的作用，完全不是我们凡夫的一般人的这种六根的作用，眼耳鼻舌身乃至意，他意有他心通，他能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对不对啊？他的身体有神足通，他能飞，眼呢有天眼通，是不是啊？所以由这些可以证明啊，这个是因为我们被染污无明遮障的关系才会如此，否则的话啊，这个虚狂法的这种假法，它既然有因缘和合显现，它的那个虚妄的那个假法，我们不能说它什么都没有，问题是我们看不到，而我们认定的这种法是真的没有。我们跟语言所结合起来，跟名言所结合起来所认定的那个法，那是真的没有。所以告诉你说，你所认知的那个法徒有名言，只有名言，是这个道理。也因此我才常常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勉励大家也这个自勉，就说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我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的，我心里所想的，我的六根所及的，都不是这个样子，真正的法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真的能够让你的身心时常这样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之下，久而久之，你接触任何的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当这个境界来的时候，你的心自然能够发起一种力量，不会那么容易为境所转。你自己去训练看看，绝对很容易，你可以体验多多少少高高低低的层面而已。所以当这个理念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一个看法的时候，这个是叫做见。可是当境界来了，这个见在你的心自然产生一种力量，发出一种行为的时候，这个叫会。虽然是文会，虽然是思会，它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在某种层面表现出我们的不同的行为出来，不是一定要到修慧才能说慧，才有慧的力量，不是的啊，确确实实是如此。以前我个人的这个定的功夫呢啊不好，早年的时候我在读书，在这个佛研所里面读书的时候，有个学生啊，他是佛学院的学生，他很特别哦，他是从小，他八岁第一次看到出家人，他是一个侨生啊，是一个新加坡的侨生，八岁第一次看到出家人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发大欢喜心，很喜欢，就跟着这个出家人一直走一直走，就不回家。他是一个富裕人家的千金小姐结果呢，硬是被他的父母抓回去。从此以后，他就一天到晚想要学佛，想要出家。那么，在他父母的严厉的监视之下，这出门都是司机跟着，买东西都不能单独出门的，都有佣人呢，有司机这样带着去，买好了以后就回来，再回来的。一直到20岁的时候，他才逃出来。结果呢，跑到泰国去。跑到泰国去，当然也先出家了，以后才跑到泰国去，就跟着人家在那里面了啊，在泰国的山洞里面打坐。那么泰国这个南传国家嘛啊，南传佛教的国家呢，很注重禅定。他在那个地方呢是修不净观，那个洞里面呢是。不是我们那个医学做的那种模具哦，那是真正的骷髅哦，真正找死人的骨头来哦，叫你不进关哦，关哦，他在那个地方呢，他确实是得到了一点 啊，这个打坐的这个定的基础，确实啊，那个是一个扎实的功夫。后来有因缘呢，到台湾来读一点佛学，刚好跟我在同一个园地里面认识这么样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比丘尼，他告诉我他在那个洞里面打坐的时候，他是可以看到洞外啊，那个洞的岩壁是不能遮障他的啊。当他在定中的时候啊，他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功夫。那么我们在这个虚云老和尚的这个年谱里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心的这个心，我常常讲这个心的这种转速啊，越快的话，我们心的这种能量发出来的那种智慧透视力就越强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虽然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并不是说那些有这种经验的人都是千年以前的这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不是，是在我们周遭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只是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环境里面，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啊，那么越来修定越来越困难，这样的人当然就越来越少啊，所以呢，能够碰到的机会呢，也确实是不多啊。好，我们讲到哪里去了？哎，赶快回来吧。我们说这个不是啊。这个名言呢，就是流于虚无，不是的啊，是因为名言所名的这个色心等法，这一些缘起法是它的，就是它的境，就是名言的意。问题是这一些缘起法，这些东西怎么样呢？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因此我们以为告诉你说，你所认知的跟你心里面的这个语言结合的那个法的那种真实的那种法是没有的啊，那么你就以为说那名言就变成是虚无的了啊，徒有名言就虚无，不是，是告诉你那个你所执着的那种真实的法，那个是真的，一点也不存在。但是缘起本身呢，它这种虚妄的这种虚狂法呢，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呢，他说他不是主张这种无意的名言，只是不许你离开名言离开名言的范畴去讲那些真实的境，那些东西是真的没有的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段呢，就谈到过失的第二种。前面我们说他说十世师们所犯的这种观察圣意所犯的这个第一种过失呢，就是舍世俗去寻找圣意。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种过失。他说又此派是主张二谛都无自性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今于名言中去寻求自性是失坏世俗谛，于圣意中说有自性是失坏圣意谛。何以故？世俗缘起诸行，如前引佛说，皆是虚妄欺狂之法。若诸法是由自相有的话，那就不成为虚妄欺狂之法了。至于圣意是世俗欺狂之法在真实意之前现为不欺狂意，显言之，即是虚妄诸法的真实空性。虚妄之性必然不实故，必然性空故。我们暂时到这里。好，这一段呢很清楚就是提到，如果你在名言上做这种圣意观察的话，那么你会犯坏二谛的过失会破坏世俗谛跟圣意谛那么怎么说呢？我们来解释一下。他说如果你在名言中去寻求自性是失坏世俗谛，于圣意中说自性也是失坏圣意谛。为什么呢？世俗缘起诸行，如前引佛说的说皆是虚妄欺狂之法。我们以这个自虚师做例子他说在名言上可以成立一切法，他有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所以叫做名言是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如果如你自虚师所说在名言中自相、自体、自性都有的话， 那是不是跟佛所说的这个一切法都是虚妄气狂这样的说法是相违背了呢？佛说在这个世俗地上这一切缘起诸法都是虚妄气狂的那么如果你说的对的话，那你把佛说的这个世俗地给破坏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怎么样，就坏世俗地。那么至于圣意呢，他说是世俗气狂之法在真实意之前现为不气狂意。什么叫做圣意？是不是像其他宗派讲真的有那一个什么空性好得？他说不是，所谓的圣意就是这个世俗这个缘起法，它在你这个圣者的智慧之前，也就是离人法二种实执，我们现在的烦恼重点这个无明就是实执，实有的执着，离开实有的执着的那种心，他看这种缘起法，他一看一眼就望透是假法。所以呢这个缘起虚妄法在他的这一个智慧之前呢，显现出他那种虚妄欺狂，没有真实就好像看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啊都会遮障，我看到桌面就看不到桌下但是呢这种圣智，这种圣者的这种圣意智呢，他看到这个桌面虽然存在，但是一点遮碍都没有，他可以透视到桌下所以他说是这种欺狂法在真实意智之前现为不欺狂意。为什么？他这个假面目这种虚妄的这种面目呢，赤裸裸的就在这一个这个无分别智这种离执着的这种智慧之前，他就这样显现所以这个叫做圣意。那么如果这个叫做圣意的话，下面他讲显言之，即是虚妄诸法的真实空性那么虚妄之性既然是不实的话，必然就是性空。你说它自相有，自性有，自体有，或者是说有一个空性什么，这个是不是把圣意地给破坏了，对不对？这样懂不懂？
时间都不够用，
如果还不够清楚，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说。好，我们继续刚才谈到这个失坏二谛的这个过失。那么他坏圣意谛的这个层面呢，因为世俗欺狂之法他的真实意面呢就是空没有真实体，没有真实的体，没有真实的这种相那么都是虚妄相、虚妄体。那在这一个真实意智面前呢，他就显现出他的这种不真实的这一个空的这一面。那因为显现这个空的这个真实的这一面我们就称为这一个叫做圣意这个空的这一它能够显现出不欺狂的这一种虚妄的这个空的这一个境呢，我们就称它是叫做圣意。因此他说虚妄诸法的真实空性这一个性呢，这是必然是不实的，是空的。但是如果说各宗在这一个名言上成立这一切法，它实有自体，实有自性实有真如性，或者是真有一个无我性也好那么这个真有一个无我性呢，这个无我性也是真的有的也是实有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只是破坏世俗地，连圣意地都破坏了。因为在圣意地里面不是有个什么东西所谓的圣意地就是指这个缘起法的那一个真实，它真正的那个的那一个真面目呢，就是里面是空无一实法的这个面目，这个空就是圣意。好，下面呢他就举这个六十如理论里面的的一个颂子来解释这个道理。他说生死即涅槃，二俱无所有，若了知生死，此即是涅槃。生死跟涅槃 在我们看起来是两个对立的啊，一个是世俗，一个是圣义，涅槃是圣义啊，那么生死呢是世俗的这个层面。但是他说呢，二俱无所有，这两者这两个法呢都是什么，都是啊没有啊无所有，没有我们只以为真实的，举凡我们认为啊是真实存在的那一切的啊这种层面的这个东西呢，它一个也没有，无所有啊，就是怎么样，都是空性空啊。若了知生死，此即是涅槃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如果你能够了知生死的真实意，生也没有实质性，死也没有实质性啊。如果你能够了知生死都没有啊，它那种真实不变的体性的话，那么这一种生死无真体性的这种空性本身呢，这个就是涅槃。那么生死本身已经没有真实的体性，是空呢？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没有吧，对不对？无所有吧，对不对？啊，好，它的那个空就是涅槃，那还是无所有。所以呢，若了知生死，此即是涅槃啊。所以因此二者都无所有。我们来看看后面呢，他书上有解释，他说即此此即是说生死涅槃二者具无自性，即以说了知之生死无性为净，安立涅槃啊。这句话很重要，你要认知涅槃，你要了解涅槃，涅槃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你所认知的那个完全没有体性的那个境，那个真实意志，圣者啊，他的那个真实意志所看到、所认知、所啊觉悟的，完全看清楚的那个根本无体性存在的那个境，那个依那个境说是涅槃。所以他告诉你，生死跟涅槃都是性空，皆无所有，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往下看，他说，所以圣意之中是不会有任何实意可得的，是不是啊？啊，这样了解圣意了以后，你就知道圣意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圣意。那么在圣意里面，或者在涅槃里面，你有任何一个真实境可以得吗？你能得个什么？什么也没有。所以《金刚经》里面啊，我们举好几次举这个例子，从头到尾告诉你无所得，对不对？啊，没有一法可得，乃至于佛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也告诉须菩提说，在这里面佛有所得吗？他说没有。哦，没有所得，叫做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圣意涅槃是如此，里面没有一个实意可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呢，他说，如果你如果观察圣意能够有一点点有所得的话，这个就是坏二谛啊。我们往下看，他说，故坏世俗谛，即坏圣意谛，二谛俱坏。诸实事实说，诸实事实虽说有二谛，而实俱无，唯有无自相之中，乃有世俗圣意二谛。这句话就告诉你，像实事实那么样的成立世俗谛跟圣意谛，其实完全没办法成立，都把二谛给破坏光了。那么真正要能够成立世俗谛跟圣意谛的话，要像中观应成这样子的道理，说世俗谛无所得，圣意谛也无所得啊。在这种毕竟空、自相空、本性空的前提之下，才有办法啊，这个成立世俗跟圣意二谛。而世俗圣意二谛并不是中观应成把它成立成这个自相空、毕竟空、无所得的，而是法的本身就是如此，缘起性空，一切法本来是 互为一是，我们刚才讲世俗地法的第二个含义，互为一是，因缘条件合合的，它里面没有一个永恒不灭独立实有的体性存在，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它是一种啊因缘合合以后以后显现出来的一种暂时的存有，这种暂时的存有我们说它是虚妄有，是欺狂的有，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实体实性可得。那么你能够认知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啊，哦，它的真实面就是不真实，这样听不听得懂？这个法的真实面就是不真实，这个不真实就是空，这个叫做圣意。所以圣意有没有离开这个虚妄法的本身而成立？没有，法本来不真实，所以诸法自空，它自己本来空，不是我中观应成派它空的，我说它空它就要空，不是的，而是诸法本来自己就空。那么这种缘起法它的真实面是不真实，那么缘起我们说它虚妄，所以它的正面也虚妄，负面也虚妄，背面也虚妄啊！我现在正负不是在讲相对的，而是说它的表面也虚妄，里子也虚妄，也是空。好，你必须在这个原理原则上你才能够成立世俗地跟圣义地，而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的成立才是就着诸法本来的体性成立的。所以他说法唯有两种体性，世俗地性跟圣义地性，离开这两种体性之外没有第三种性，这是一切法本来自己所具有的体性，就是这两种体性。因此在这一个原理原则上成立的世俗地跟圣义地才是真正符合事实，符合一切法的事实所成立的道理，而十四师们所成立的都违背了一切法本来的事实，那么等于把这个法的这两种体性都给破坏了，因此世俗地也不能成立，圣义地也不能成立。所以他说他犯了坏二谛啊，失坏二谛的这个过失，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好，到这里啊，又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中观以外其他各宗对圣义观察的这个定义啊，这里呢有自序师的看法，也有十四师的看法，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看中观自序师，这个地方指自序师呢，是指这个轻辩论师，这个所谓的随经不行的自序师，而不是随瑜伽行的啊。他说中观自序师由于主张色心等一切诸法于名言中为自相有，所以他们认为名言安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被安立的法的本身需具有能在心上显现的力量，第二，能安立的心必须没有错乱。前者指世俗地法本身应具有被安立的自相，后者指世俗地诸法是由二量所得，因此照自序师之意，这种由名言量安立的自相还是名言中事，要在离开能安立的量名言之外再去寻求那事物的自体，才是观察圣意及观察圣意的界限啊。这是自序师他提出来啊的一个说明，他说应成这样批判他呢，那么是不对的啊。那么在他的理论里面，这个要成立这个名言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那么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呢？被安立的法的本身呢需要具有能在心上显现的力量，能在我们这个名言事上，我们凡夫的这个根事上面，你必须要显现出这个法的相来，如果你不显现出这个法的相来的话，名言没有办法安立啊。所以我刚才讲 这个世俗的内涵，第一个障见实性啊，因为凡夫有染污无明障碍的关系，所以依法在我们的心中都可以显出它的相来吧，对不对？而且这个相呢，我们都觉得它是实有的啊。那么依法在圣者的心中也能显出它的相，可是显出来的相跟我们凡夫是不一样的啊。它显出来的不是唯世俗，就是假法，而我们显出来的却依法。都是什么世俗地法，都是那么真实的实在的法啊。那么智蓄师啊，他就是取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认为在世间嘛，你就世间就世俗名言的角度，就在这个范围，依这个范围来谈这个事情嘛啊，你不要扯到圣义去了啊。那么依这个世俗的范围来谈的话，这个事实摆在眼前，依法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名言识，也就是六根识里面，确实它能显出它的相。那么，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才会有名言的施色啊，才会有种种的这些语言、这些名相的施色。因此，他说名言的这个安立，第一个条件，法必须在我们的心中能显出它的相。因此，他为什么会说啊，名言中诸法自相有？就是这个道理，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相。好，第二个，能安立的心必须没有错乱。所谓没有错乱，就表示他能够安立什么呢？这个心本身能够得限量跟比量。有错乱，那么得的量呢，就是非量啊。所以名言要能够安立的话，那么心不能错乱，也就是必须是在限量比量这两种量啊上面才能够安立。名言量，安立名言啊，这个呢是他的第二个条件。那么书上也说，后者指世俗地诸法是由二量所得，这个二量指的就是限量跟比量。下面因此照自叙师的意思呢，这种由名言量安立的自相还是名言中的事情啊，他没有离开名言啊。他说必须要是离开能安立的量，这个能安立的量当然是名言量了，限量比量都是在名言量的范围内啊。那所以呢，他说要离开这个名言以外，你再去寻求那个事物的字体，这个才是叫做观察圣义跟观察圣义的界限啊。他对这个应成提出来的观察圣义做纠正，他说你那样说呢是没有道理的啊，我这个呢是在名言里面啊，在这个世俗谈世俗的事情，我没有超越世俗的范围啊。那么要谈圣义毕竟空，那在圣者的智慧里面所见的啊，在根本位上所见的一切法毕竟空，地时空啊，真正的空，那这个呢我绝对是承认的啊，绝对是这个赞同的。但是呢在这个世俗的层面，一语言成立这种种的一切法，这个归这个层面啊，不要跟圣义的层面混在一起。他把圣义世俗把它划分开了。各位想一想，这个跟应成所成立的二谛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影响？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说，应成安立世俗地的理去，这个理去去向哪里？他的这个道理要去向哪里？要去向第一义。像咨询师这样把世俗跟圣义一刀划成两半，各归各的说，这个跟应成的宗旨就不同了。他的世俗地的安立必须要能够去入圣义，因此必须在这个诸法，它两种体性是不离开这个缘起法的本身，必须在这个原理原则下安立二谛，才是应成所成立的二谛。因为这个是一切法的啊两种体性，这没有离开同样这一个法，它的这个缘起的虚妄的层面是世俗，正因为它虚妄，所以它空，没有自性，没有真实性，所以在这个虚妄上才有空性可谈，在世俗地上才有圣义地，对不对？才有圣义地可谈。离开世俗地， 没有剩一地可谈。这个是应城成立二地的特点。那么秩序是这样成立二地，把它划成两半，就失去了刚才我们谈的这个理趣，从第一世俗地去入第一义，能够去入，而且是自然能去入，合乎这个法的本来的体性，就具有这二地的体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好，这是一个差别的比较。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朱石世师对这件事情他的这对堪忍观察的看法。他说，朱石世师则许在正理寻求的面前有所得者，如无为法即无方分即为无十分刹那乃至一体空之原成时自性等，都是在正理的面前所得到的实有物，他们亦即许此为堪忍观察之意。他是接受堪忍观察的实事师。我们现在把秩序师给排开，为什么要把秩序师给排开呢？因为秩序师是不许堪忍观察的，他在圣义地上呢毕竟空，法还是要毕竟空，如果不是如此的话，他就不是中观师他只是在世俗的层面，他为了要怎么样呢？为了要这个破他立志的时候，要破除别人的观错误的这个见地，成立自己的见地的时候，他强调一个要以因明成立你的中见。那么因明呢，就要以现彼二量来成立，对不对？那么现彼二量呢，都是透过语言。透过语言的话，你在语言里面现彼二量言之无物的话，那没有办法，因明的条件你没有办法谈，因此他在名言上就必须要迁就，要成立自相自体还有自性。可是呢，他很谨慎地告诉你，我这个都在世俗的范围，我绝对不超越世俗的层面，如果你要跟我谈圣义地的话，那是毕竟空地时空。所以呢，这个地方不能把秩序师跟实事师把它合成一堆这个是有差别的。那么实事师在这个地方呢，他是认为一切法都堪忍观察，可以，所有的法你都可以去观察它的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实有的东西可得，而观察的结果都有。任何一个宗派除了中观以外中观包括应城秩序在内，除了这中观以外，任何一个宗派他对一切法的观察，最终他都能够得到里面有那么一分或者多分的实有的东西存在，所以一法都堪忍观察。那么现在书上举了几个例子，我们来看看。他说例如什么呢？他观察的结果无为法是可以得的我们在这个说一切有部的时候，我们知道部派佛教里面主张有九无为，有三无为，是不是那么九无为，我们一一的这个无为法，我们知道它都是什么？它都是这个真实有的这些无为法，乃至到这个说一切有部主张三种无为那么这个三种无为呢，也都是这个真实有的。那么在这里面除了无为法以外，有为法呢也堪忍观察所有的一切有为法是色法，它有什么无方分即为是真实有的，那么透过无方分即为所合起来的那个合体才是假有的那么往里头去观察呢，一定有那个即为可得，那么这个即为是实有的，所以这个有为法色法也是堪忍观察。那么心法呢，心法讲刹那心心所讲刹那，那么刹那也是实有，无十分刹那也是实有的，所以呢色心二法都是实有的，在有为的部分色心二法也实有，无为呢无为也是实有。好，这个是什么？小圣的部分。那么经部师他虽然说即为非实有即为实有吧，即为实有经部师说三无为非实有他破无为法他虽然破无为法，但是即为刹那还是实有那么到这一个唯识呢，唯识破即为，他以六方分破即为可是刹那他不破，为什么？唯识无尽，这个识心识 这个事，这个心持有的，所以刹那它不破。那么除此以外呢，它有一个法啊，那个圆成时那个法性，它也是实有的啊。这个一体空的圆成时这个法性也是实有。所以呢啊，这些实施师们呢，他们是接受堪忍观察的，依法他认为堪忍观察，你向里面去追求，有实有物可得，确实如此啊。这个是实施师们的一个看法。好，下面就把中观应成跟秩序以及跟实施师在这上面的这个差异呢啊做一个交代。第一个先讲实施师跟中观师啊。这个中观师指的就是龙树提婆这个主派，以及后来的这个佛护月称这个应成派都在内。好，第一他说诸实施师与中观诸师，他们对堪不堪忍观察的这个差别是，中观师不论秩序或应成，绝对不许圣义地实有所得啊。现在呢只就圣义地来谈啊，那么这个秩序师也包括在内，绝对不许啊在圣义地里面有所得。那么如果是这个世俗地呢，我们再往下看，他说诸实施师包括为师以下各宗派，皆于圣义地许有所得啊。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微法啊，微法这个部分呢啊是实有，这个就是属于圣义的啊这个层面。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则灭无为就是圣义啊，灭地这个小圣声闻二这个声闻圣他们呢讲这个四谛苦集灭道啊，苦集灭道里面的那个灭地就是则灭无为啊。那么这个无为本身啊是可得的，是实有可得，这个是圣义啊。那么唯识宗呢，唯识宗他那个圆成时是圣义啊，那个二取一体空的那个空性是圣义，所以他们许圣义是有所得的。那么非为如此，不只是这个样子，且于世俗亦许有堪忍观察之意啊。我们刚才也讲了色法心法他都堪忍观察啊。好，下面再就中观应成跟秩序的比较，他说中观秩序师与应成师比较，秩序师于世俗地法许以正理。